以为赢完了，但是我们还必须，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们还必须讲，因为我们这个头一堂没录，我们准备第二堂录呢。如果你们有兴趣了，如果你们都说算了，我们不用听。好，好，那我们就开始好吧。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那对他没关系，录不录没关系，我们先讲，他后头总会主要的东西会录出来。我们做一个祷告。蔡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丰丰富富的赐予我们，在这儿也是行了你的大事。我们知道，不管今天有人多人少，但是你的灵在我中间运行，这就够了。我们真的知道，这件事不是人的事，所以不在什么人多人少，主要在我们灵里有交通。就在这一刻，就请保守我们每一位，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好，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都把这个画出来呢？就是因为我也抱歉，第一次也讲的相对比较抽象一点。那么我今天呢，一方面是可以把第一次的这个重新解释了，同时呢，也把这个怎么说啊，也把我们整个的框架描述一下，为什么我们最终要谈我们今天要谈的课题，好吧？我们其实第一次所说的什么呢？我们第一次所说的就是这个外邦人原则。我们第一课讲的外邦原则，什么是外邦人原则？我们谈了四次这个教会发展的四次这个浪潮，其实四次浪潮都不过证明了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外邦人原则。外邦人原则的这个含义什么呢？外邦人原则的含义是说，在教会发展中，或者说教会每一次大的复兴，每一次质的飞量，质的飞跃，都是和传福音有关系，都是福音的，就是在不管是地域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有了这个不是简简单单的量的蔓延，而是有大幅度的伸延到另一个地方去。那么实际上是进入了另一种文化，不管是进入了一种时间上不同的文化，还是进入一种空间上不同的文化。那么每一次这个进入都很有意思，每一次进入什么呢？每一次的复兴，这个教会的复兴的表现形式都是刚才讲了，不是简单的教会外在的发展到那里去，而什么呢？是教会中所运行的圣灵又一次的怎么样呢？又一次的吸取了，或者说滋长了，或者说是控制了，或者内部渗透进了怎么样另一种文明，或者说另一种的民族精神，或者另一种的时代精神，都好，都一样。那么在外在的形式表现很有意思，说每一次的进入不仅是这些地区，就是被传地区获得了福音，而每一次的进入都什么呢？都是教会自己的灵命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都有了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质的飞跃。那么在外在的表现形式来说，每一次的这种飞跃都伴随着怎么样外在中心的转移。我们看这个第一次的教会的确立，就是教会的确立什么呢？表面是说第一次神的福音从天国传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刚才说那深化也表现的也这个表现的外在表现什么呢？就是神的中心，不说神的中心，我们信仰的中心也从天国转到了此世。听起来有点可怕是吧？但是我们仔细想，就是当我们在信仰的神不再是一个在天国看不见的虚幻的，或者说不能说虚幻的，说是抽象的或者是缥缈的一位天父了。当第一次福音带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信的神就是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能够亲眼看到，亲眼感受亲身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这位什么有肉身的神了，耶稣本人了。所以我们从来不是说我们信神那不够的，对不对？当我们有信仰，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信耶稣是神。所以这个有一个基本的转换。那么中心在哪儿呢？三位一体的中心在哪儿？很有意思，三位一体的中心不是天国，三位一体的中心是什么？是在此时，是在耶稣本身，是这一位怎么样像变成了我们一样，成为我们弟兄，又在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的神，耶稣本人。那么这是第一次对吧？第二次那就也很明确了。第二次我们简单看起来是什么呢？是从这个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到了罗马帝国，普遍的这个我们说的现在的西方希腊罗马帝国。那么灵命的这个深化我们也看到了，那是教会第一次怎么样呢？一方面教会第一次变成了跨文化的教会，变成了普世教会，不是真正的普世教会，我们叫普世教会，就是说是跨文化的教会，不是地方教会了。那么更深的什么呢？更深一层是说，当时教会的信仰用了当时被这个罗马希腊罗马文明所挑战，在这个挑战之下，用自己的理性形式把教会的特别是因信称义的原则非常完整的说了出来，非常明确的说了出来。那么这是第一次教会深化。那么同样我们在外在的除了这个灵命的增长以外深化以外，我们在外在形式上所看到的什么呢？是看到了真正教会的中心，福音的中心从耶路撒冷转到了罗马，这是第二次转移。 那么我们上次第三次浪潮也是一样，第三次浪潮怎么样呢？也是同样的，我们一方面看到什么是当时福音从信仰的中心罗马地区，对吧，过去罗马所控制的地区传到了后来那些边缘的地，当时的边缘地区却是后来的现代民族。我们看到的传的是当时最兴盛的信仰，这个最兴盛的地区什么地区？是我不说我说的兴盛的地区，不是说过去最强盛的地区，而是说新兴起的地区。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德国日耳曼地区，对吧？那么瑞士日内瓦，以及这个当时的这个尼德兰，就是我们现在的荷兰和英国，对吧？这些地区在过去是罗马帝国的边缘，也是我们说过去传统教会所蔓延的边缘。可是在那一刻它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当时信仰发展的中心。当然教会也有神话，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原则，用现代的精神，用这个每一个人什么像人人平等啊，实际上在那时候都早就有了。这个现代精神说的普遍参与、人人平等，其实就在当时的教会，我们说的怎么说，教会的基本信义中表现出来。我们今天崇拜都是，我们今天甚至今天的崇拜都是建立在当时教会深化这个灵命所沉淀下来的这种形式之中。那么我们可以看最后一次普世教会的形成，就是我们今天是真的有机会会把福音传到了地极，每一个文明每一种文化都有机会接触到了。我们第一次也没有谈到这个，没有特别谈到这个问题，神已经准备了这个整体性的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存在，也为我们准备了整个的技术上的信息传播的体系，现在很容易每天都可以传给你，对吧？整个这个普世教会的这种准备，一方面是看到是这个福音从西方传到了第三世界，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刚才讲了，是教会灵命的深化什么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整个的图案，神的整个计划目前仍然没有完全的彰显出来，但是我们已经感到由于这个福音从西方传到了第三世界，那么在第三世界中这些灵命的斗争，这些在灵命中的追求，就正在产生一些西方原传统的这个灵命的形式什么不能容纳的一些形式。那么也可以肯定，这是我自己的看见，不见得是虽然所有人都同意的，就是教会的在外在形式上，那么教会的中心和福音的中心也将从西方转到第三世界。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的就是南美，在南美的这个教会的复兴，在南美所产生的非常独特的这个神学理论和神学的实践，本身都象征着说西方这个怎么说中心地位的迁移。那么我们有幸，我现在已经看到，我想大家会慢慢会看到，如果神开恩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也被神拣选了。我已经清楚地感到神已有这个启示，就下一个中心，下一个教会发展的中心，那么下一个神学理论的中心，甚至都可能在中国出现，亚洲吧。我说中国这个说的小一点，中国正好是在亚洲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在头一天的课中所看到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说，教会的每次发展，教会每一次的飞跃，一方面是说，我刚才说外邦原则跟传福音有关系，是福音临到外邦人。那么临到外邦人什么含义？那么每一次都是进入了另一种新的文明，不管是说在时间上的现代文明，还是说在地域上的另一种文化，每一次都有这种新的结合。那么灵还是同一个灵，灵不会增长的。如果圣灵本人就是神的一体的话，一个格位的话，如果圣灵本身就是神的话，神就是无限的，不会再改变了。但是由于什么呢？由于耶稣不仅仅把他灵留给我们了，由于耶稣也把他的身体留在这个时间了，所以每一次这个发展都是他身体的什么，不仅是在广度上，也是在深度上的发展。所以每一次都有两个条件，圣灵的流进，第二个什么呢？是肯定 pick up 了一种当时的文化，或我们说的民族精神也好，这一类东西，不管怎么样说，是世界上的某一种新的现象，在两者的结合之下，才会出现我们说的一次灵命的飞跃。那么我们第二天所讲的也是，那么我们看，我们第二天和第一天讲的是一样，但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我们说第二天讲的是双重救亡的合一，对吧？就是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民族的救亡和个人的救亡是统一的，或者说灵命的救亡是统一的。那么在灵命的救亡上来说，我们说神确实创造了我们的身，也创造了我们心，对吧？我们有肉体，有理性，但是什么呢？神在这一刻所说的救亡，不是说重造一个身，重造一个心，不是简单的外在的重造，而什么呢？而是赋予了我们一个灵， 把灵命赋予了，是我们过去在我们说过去死在这个罪过失罪犯之中，我们的王的状态主要是灵上的王，我们没有那个灵了，我们没有属灵的生命，对吧？从而神在这次拯救中，在这个救亡之中，就是要赋予我们什么？赋予我们永恒的属灵生命。那么对于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参与这个民族的救亡？同样的，我们昨天讲了150年来怎么样，中国人的这个没有神的追求历程是什么？都是在身上下功夫，民族的身上下功夫，民族的心上下功夫，都是去尝试那些有形的东西，然后跟有形的东西所派生的理性的东西，对吧？结构的东西。但是我们在整个的150年的这个救亡过程中，为什么没有能救成亡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属灵的这一层，没有真正的永恒的属灵生命做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基础。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很简单了，我们的这个救亡是两位合成一体的，如果可以这么讲吧，个人不过是民族的细胞而已，对吧？当我们赋予这个整个民族每一个人，大概也许每一个人太多了，大多数人或一部分人或者说能够极大的影响社会的相当部分的人以灵的时候，我们民族也就多多少少获得了灵的影响。所以我们无非是要赋予我们民族文化新的灵，所以跟我们刚才说的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第一天第二天讲的结论是完全一样，在这边也是，我们之所以成了能够影响普世教会的一个中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灵在我们中国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中再一次彰显出来了。但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民族本身要被更新，要文化这个要重新复兴，要从亡的状态中走出来，也是因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圣灵进入了我们，是因为我们民族重新在神那儿找到了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所以大概我们头两天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普世教会的角度和这个民族的角度讲了同一件事。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所要讲就是说，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既然神说要让圣灵与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文化结合，从而产生民族的文化的更新，以反过来在灵命上影响其他的这个整个普世的教会，那么神肯定要给我们做一些准备。那么我们说的准备，或者说我们未来神对我们的计划，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耶路撒冷和雅典的对话。我们先要解释耶路撒冷和雅典是什么含义，对吧？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信仰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落后的文明中发展起来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当然这个犹太民族是曾经怎么样，是曾经兴旺过一点点，可是和当时最兴旺的这几大这个文明的这个相交来说，那是怎么相对不那么太文明，或者说文明程度相对的低。我们看到了在当时的世界中，我们有什么？有埃及，有古埃及，有古巴比伦，有亚述，对吧？后头有这个希腊，这个罗马文明，也有我们中国文明。可是神没有选择他们，这很有意思的。神为什么没有让我们这种信仰直接产生在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之中呢？这是一个奇迹，很有意思的，对吧？为什么没有产生在中国？这是我们常常中国人的这个疑问，对吧？为什么没有产生在古埃及？为什么没有产生在其他的地方？这是其中一个特征。但是我们那种信仰在当时却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我要从宗教学，不是从我们就属灵角度，这单从宗教学角度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高水平的了。我们知道，按照我们现在先从不从属灵的角度讲，我们先从宗教学角度讲，在宗教学角度这样说呢，说我们其实人的这种信仰也是有发展的。我们说一般说宗教信仰是什么呢？我们是信仰超越我们实体中的以上的东西，对吧？我们信仰那种东西，那种灵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叫做宗教信仰。那么在最初人产生宗教信仰是怎么产生的呢？按照我们说的，我们按照这个宗教学一般原理，都是对具体的物发生了兴趣。比如说树，哦，我们还发现在树上呢还有更大的东西，灵性在做工，所以我们说有树神，然后有石头，有石神。那么这是第一步。那么我们会有中国人最简单的嘛，我们有灶王爷，对吧？我们上哪儿都会有土地，有土地爷，对吧？去泰山有泰神，泰山的神。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地域性的，比如说你那个乡就会供奉那个乡的，像妈祖这类的东西，我想可能就是地域性的，那么会敬拜他们当时的地域性的神。那么更高的就是民族神，这个民族都供一样，比如说像在这个古埃及的时候，他们会供拜这个太阳神或这样的，整个这民族供奉同一个神。最高的才什么呢？ 最高的才是一神论。在前面几种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宗教的现象中吧，都是多神的。既然石头有石头的神，树有树的神，河有河神，对吧？那么他们都可以并存的，有多少样东西就有多少样神。那么地区也是一样，有多少地区就有多少样的神。你在这个地区有他的神，那就意味着在其他地区有其他的神。当然国家也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国家有这样的神，那么在另一个国家有另一样的神，神是可以并存的。那么最高的形态，按照宗教学的这个理论，最高形态什么呢？那就是一神论。那么只有一个神，独一无二的神，这才真正的反映了不仅是简单的超越，而是什么？绝对的超越。那么神是唯一的最高的超越，无限本身超越了一切有形的形式。这时候怎么样才是达到了所谓宗教学意义上的最高的信仰形态？那么很有意思，在世界各地上其他的地区都没有产生一神论。我们说如果仔细的看起来，道教和这个佛教可以说是世界性的宗教，但是呢实际上他们都没有真正这个人格化的一神论。唯一的人格化的一神论起源都是一个巴勒斯坦，对吧？都是巴勒斯坦。我们说的，我们当然我们这个所信奉的基督教是从这个犹太教发展起来的。犹太教我们一会儿再讲这个回教。犹太教在公元2000年以前就产生了这个怎么说，我们说的现在的一神论，我们就供奉了这位耶和华是一神的。那么在当时世界的大多数地区根本还谈不上说地区神呢，或者是这个民族神，还都在供奉最简单的自然的现象，供奉雷神啊什么这些东西，河神、石头神。所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不是人靠理性能够追出来的。人理性要追什么呢？要一步步追上去，对吧？哦，原来这个有超越，超越上的还有东西，那要可能要再经过几千年几万年才超越到。这个现象本身就是神的恩典，不是神，不是我们寻找到的神，不是因为我们的理性能够追随神，而是神什么呢？而是神给予我们，神找了我们。整个这个我们看这个比较明确的，在这个不要说亚伯拉罕，对吧，往后比较明确，在犹太教比较明确形成的摩西时代，我们就看清楚了，是神呼召了摩西。亚伯拉罕也是神呼召了他，他们本身并不知道这位神是谁。那么甚至摩西见面的时候他还问了很多话，对吧？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从我们刚才说，即使在宗教学形态上也说不通，为什么在公元2000年在这个地区，而且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区，就产生了这么一位神。我想神的这个选择这个地区也是有用意的。可以说正是要在一个当时文明不太发达的地区，人自我意识不太强的地区，神怎么样呢？才能比较充分的把他自己的灵性生命给这么一部分人。所以这是神的第一个含义，这个神的第一种准备，就是在当时，我说的不是我们现在，我们一会儿会谈我们现在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另一种就是雅典含义什么？雅典含义就是当时神为什么安排了一个最具有理性的。我们如果比较各种这个古文明的话，发现了，那么其他的文明都相对的比较怎么样呢？比较直观，对吧？比较朦胧，或者说比较混沌，比较自然的去理解世界的现象。唯有这个古希腊文明，后来的古罗马文明，相对是比较理性的。那么神就把这么一个当时最理性的古文明放在了这个巴勒斯坦的旁边。所以这个碰撞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信仰的基本的理性都从那儿出现了。当然我们说那前提是这个耶稣本人的生命，这个碰撞当然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自己了。我们当然说了这一切，说了这个我们刚才前面说的第二次浪潮中所产生的这个现象，原则是什么说呢？原则是要说我们今天神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前头那个模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吧？一方面是它的属灵的，在文化相对比较落后地区的强有力的属灵的运动；另一方面什么呢？是在一个理性极为发达的文明中怎么样呢？所发展起来的这种文明又没有相应的这个信仰。那么这个跟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总的模式中是一样的，是当灵是用这种实体的形式来 pick up 这个理性的文明的时候，就产生了怎么样？产生了灵命的飞跃。我们今天就是处在这块，我们中国人有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也有我们自己的雅典。我们先看我们自己的因为这是灵命，所以我们先要看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对我来说，对我所看到的，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 house church 家庭教会。我们可以说家庭教会就是在一个相对比较落后地区， 看所有的家庭教会都是在农村，对吧？而且是在中国大陆农村，这个相对比较落后，但这个灵命状态却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当时信仰的中心，这个灵性信仰的中心。嗯，我们说为什么中国的 house church 能够成为这么一个灵性的中心，我们要先来讲一讲。如果我们倒回去看，我们倒回去看，神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家庭教会中行了巨大的这个奇迹。如果说到奇迹的话，我们最直接看到的是什么？最直接看到就是极大的发展。我们看到了，从70年代末期开始，当时只剩下了2000万基督徒，到现在发展为6000-7000万，大概7000万甚至更多，有各种数字了，我不能这个一一去证明它，是吧？我们就取7000万吧，发展为7000万。这个飞跃，在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大概除了第三世界以外，任何一个西方的传统的基督教国家，都是一桩奇迹了。你发展一倍就不得了了，对吧？发展了几十倍、几百倍，从来没见过，没有一个这个目前没有一个西方的这个我们说传统的基督教国家内教会的发展会能够行这种奇迹。而且更大的奇迹是什么？更大的奇迹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我们今天说的教会发展的便利，却丰丰富富的发展起来了。我们一会儿讲为什么原因。那么其实对我来说，这个奇迹只是第二个奇迹，实际上神已经行了第一个奇迹，正是在第一个奇迹的基础之上才会有第二个奇迹。那么第一个奇迹什么呢？第一个奇迹就是我们看到说是从我们49年那块政权交替时的时候，基督徒那时候有70万，到什么呢？到刚才是49年对吧，到78年的时候，大概这个30年间，我们基督徒变成了20万。我刚才不是20万吗？这是一个神迹。这大概有很多人听了讲，大概不叫神迹，神迹都是发展。我们一提什么，都是教会增长了几倍，我们叫奇迹，是神迹，对吧？我们没有听说教会缩减了几倍，然后我们叫它神迹了。说我们为什么说神迹？为什么说是神所行的他的大能？当然了，这个缩减只是人数的缩减，我们没有提到灵命状况的改变。我说的奇迹的含义是说，那个缩减本身是灵命状况的复兴。那么在那个时代，这个教会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一提都是现在到时教会到时做见证，在那个时代所经历的什么？经历是迫害，在很长的时间里头，那么没有传教的自由，所有的东西都被剥夺，而且怎么样？人源源的减少，教会在被摧毁，甚至教堂都被没收了。那么正是神通过了这么一个我们叫万事效力啊，通过了这么一个迫害，并不是神怎么说发动的这些迫害，是神允许了。为什么？神知道他可以摧毁很多东西，但摧毁不了我们的灵命。在整个的迫害过程中，神就通过这个迫害，不能说通过迫害，在迫害之中给了我们祝福。当然迫害本身不是祝福，谁会说迫害是祝福？迫害本身不是祝福，神所对我们祝福是什么？神保守了我们的弟兄姐妹，保守了我们弟兄姐妹走过了那个迫害，不仅没有在迫害中丧失我们的灵命，而且什么呢？而且利用了，而且在这个迫害中使自己变得更加纯洁。我们在圣经，我们今天就不用再讲了，在圣经的这个很重要的章节中又告诉我们说什么？说灵火的焚烧，对吧？我们教会的人都要经过灵火的焚烧，才能真的在灵命上成长起来。那么我去年的时候去一个美国教会讲道，也是这很有意思了，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就讲了关于说迫害与大陆教会兴盛之间的关系。那么就有讲完道以后，他们有这个成人主日学，那天就专门把成人主日学停了啊，全教会的人坐在这个大堂里头提问题，我就给他们回答问题。那有的问题当然是很细节性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姐妹，她代表当时很多人的情绪，她起来就讲说你在我们这儿讲说经过了这种这个教会迫害，然后中国教会就受到了祝福。她说难道我们应当欢迎这个迫害吗？我们也欢迎美国政府来迫害我们吗？那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我来说我们当然不欢迎迫害，谁会欢迎迫害啊？但是迫害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根本无法避免的，迫害永远在那儿，迫害绝对不可能没有。我们先看看主耶稣，主耶稣为什么要用十字架这种方式 来怎么完成自己世间的历程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吗？十字架本身已经是主耶稣在这个世界生命中的一部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和复活加起来，那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主耶稣所带来的生命是跟这个世间完全不同的生命，而且当这个生命下来的时候，就要摧毁我们现存的这种可以说死亡的状态，这种死亡的生命。所以这种罪的状态，这个罪的世界必然会抵制这种新生命的进入，因为它要取代它的，对不对？它必然要抵制。抵制的方式是什么？迫害。迫害无非是什么？无非是罪的世界，无非是旧的生命对什么耶稣生命的一个抵制。这是为什么十字架是必然的，在整个耶稣的生命中，十字架就是必然的。那么我们无非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无非是基督的追随者。所以我们的生命无非是他本人的生命，如果他本人的生命必须经过十字架的话，我们的生命也必须经过十字架，我们的生命也必然的会被这个世界所反对、所抵制、所迫害。有人可能这个会说，我就没看到迫害，对不对？我就从来没经受过，我在美国嘛，我怎么会经受迫害呢？但是我是这么讲，抵制就是迫害，反对你就是迫害。其实只要你是耶稣的生命，就必然和世间的生命是不同的，就必然会受到世人的反对。迫害可能是有多种形式的，当然把你送到监狱，把你打死，那是一种迫害，对吧？很正常的，我们经常所经历的迫害，什么世间的人对你的反对，他们可能会蔑视你，会轻视你，对吧？会讥笑你，对不对？会疏远你，会对你很冷漠，那么会甚至什么呢？甚至给你一种精神上的魄力，认为你所从事的东西是很傻或很愚蠢，这些都是迫害。迫害并不见得是有形的 physical 的，迫害是全面的。既然我们的生命是属灵的，那么对我们的这个迫害也可能是灵性的。所以作为一个教会，如果你还真正行使的是真正有这个耶稣本人的生命的话，你肯定会受到迫害。那么当你一个教会说我现在我没感到有迫害的时候，那么就要审查一下，说我自己是不是还具有耶稣的生命。好，我们再看这个，回到我们的，所以我们是迫害是有的。那么对于我们中国这个教会来说，这条十字架道路，那么在我们的灵命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怎么样净化了我们的生命，从而更丰富的使我们获得了耶稣的生命呢？那么我想主要有三方面，一方面就是回到圣经。当时可以说一切东西都被政府所剥夺了，是吧？财产，甚至把这个以前的传教人员驱逐走了，在中国的都被抓起来了，教堂也被没收了，所有的属灵书籍都烧掉了，那么也即使有也禁止你看了，神学院也解散了。就是在这个条件下怎么样呢？那么我们没有依据来怎么样呢？来继续建造我们的教会，那唯一的依据是什么？圣经。所以加提教会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回到圣经，到圣经那儿去看我们到底应该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过耶稣的这个生活。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很有意思，我们之所以能够出现新的属灵的生命现象，就跟我们回到圣经有关系，回到圣经原本的含义有关系。我们不再怎么样呢？简单的看起来是我们有了一个很大的缺陷，我们不再有了教会的传统。可是这个教会传统怎么样？是过去1500年里头，在甚至更往早一点，1700-1800年、1900年里头，在西方形成的。我们相对的什么，就不再借鉴现在已经在西方所形成，借着他们文明所形成那种教会的基本的理论、教会的基本传统。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回到圣经，从而按照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的这个环境，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圣灵的依赖，对吧？那时候当然我刚讲没有任何力量了，你靠钱也靠不着了，靠权也靠不着了，对不对？靠任何技能都靠不了了，根本共产党政权就不让你用任何东西，把任何东西从你剥夺了。那么怎么样呢？就真正丰丰富富的怎么样赐予了他们别样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就使他们能够去依赖圣灵，祷告依靠圣灵。我们过去说了，真正的力量在哪儿？真正的力量从神来，圣灵的力量最大的。我们当我们还依赖于我们自己人的东西的时候，不管是机构也好， 不管是这个权力也好，不管是金钱也好，不管是智慧也好，那都反而成了什么？成了障碍圣灵的这个一种障碍。但在这一刻，在这一刻，由于共产党政权把所有东西都取走了，所以使他们不把人的力量实现。当他们学会这功课的时候，就在未来整个教会实践中，在灵命历程中，就有了一个什么呀？最丰富的力量源泉。那么最后一个章就是对自己灵命的塑造了。既然灵命已经进来了，前头也把自己东西放弃了，那么又回到了圣经去寻找我们自己的依据，那么所塑造出来的就是全然属神的生命。我只是用这个保罗语言，就是什么？就是金银宝石的以前的属人的东西都被剥夺了。我们想这个神迹是非常大的。我们刚才都已经讲了，以前不是有70万吗？现在变成20万，这个很少，数量上减少了。但减少的是什么？是减少的属灵生命吗？还是减少了属世的生命在教会里头？这点很重要。原先大概49年的时候，我们说有70万基督徒。那么有什么样的原因呢？那个时代的人大概有什么样的原因去参加教会呢？那肯定有很多。当然，主要也有圣灵的工作，有很多人是重生的，但也有很多人是什么？出于上学获得教育，那时候都是教会在办学校，而且接触到了教会的人有可能出去留学，对吧？有的人可能是职业，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小学校受的这个洋的教育，出去就有可能怎么样，在租界或更好的外国人公司找到工作，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就是要时髦，要看到有新的文化进来了，那是基督教文化，就往去学新基督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有的甚至为了吃饭，是因为这个教会可能有会供给你一些东西，有其他的任何的和外国人拉关系，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不是说那就是怎么说，那就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我只是说可能有很多的人。但是到了这个迫害的时候，到了灵火焚烧的时候，这一部分东西就不再起作用了，对不对？现在要你的命了，你还会到以前信教是你为了获得工作，获得这个钱，对不对？获得其他的事情。现在什么？你信教你要你的命，要你放弃东西了。那么这样，我想就是人不得不做一个抉择，你必须是要灵力，是要你属灵的生命，还是要你属世的生命？这一刻，凡是属世的人，就在这迫害之间放弃了自己的灵力，离开了。所以，真正灵火焚烧掉的是草木禾秸，是属世的东西，是以属世的标准做自己生命基础的那些人，而所有其他的真的保存自己属灵生命的人就留下了。而且在这一刻还净化了他们。怎么净化他们？过去其实每一个人说实话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个人原因来教会。我刚才说的并不是说在最初的时候只有一部分人很明确的都是属灵的生命，所以最后保存下来了，另一部分人都是来教会都是来这个谋死世界利益的，所以就跑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那七十万人中，我肯定信徒中肯定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有穿插的，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他自己一点点的个人利益，然后呢也受到一点神的安排和感动，对不对？那么在那一刻就是焚烧了。焚烧的含义什么呢？包括那些真的属灵生命很强的人也必须做抉择了。以前没有这个挑战的，我生命可能也很强，但是我也有一点个人利益掺杂在里头，比如说到时候来我总是要学点这个，或者是我要谋点那个，对吧？但是在那一刻要做选择了，要不就遵从你生命中真正的基础，那属灵的生命，要不就什么呢？要不就离去，和那个什么，和你要属世的利益一块离去。所以就在那一刻，那些凡是坚持下来的人就不得不把一切属世的东西都放弃自己的金钱财产，放弃自己的工作，放弃自己的人身自由，甚至放弃自己的健康，放弃自己的生命。而在那一刻里呢，就全然的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委托到神的这个主权之下，让神来支配。这就是净化，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灵火的焚烧。所以这些就是这个我们说的金银宝石般生命的出现的结果。那么这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有了我们自己的影响，这而且这不是我们今天才有的。其实你要看我们教会的每一次浪潮都会有类似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就不用讲，刚才你讲了异次变怎么出现的，灵命最大的这个在地面上真正的成就是怎么成就的？教会耶稣不是在其他的地方说成了，耶稣是在临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是在十字架上放弃了一切自己的政治权利，一切的财产，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肉体生命，在那一刻他说成了。 教会是在这么一种情况在迫害这个天下，所以每一次前头都是这样。那么我们看这个说的第一次普世教会也是，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就是说啊，神行了奇迹，所以给了赐予了西方以什么，以康斯坦丁大帝，以这个查理曼大帝，由于他们个人的这种魅力，由于他们个人的信主，由于他们个人的灵命状况，从而怎么样呢，从而神的教会传到了西方。其实这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情况我刚才不是说康斯坦丁大帝和查理曼大帝不是这个神选，但是更重要的不是他们个人的经历，是什么，是在他们之前500年700年怎么样呢，基督徒，那些普通的基督徒在整个的欧洲或属于欧洲的这个小地中海地区，一直在用自己的生命坚持对神的信仰，也顶着迫害。那时候的迫害很像我们后来中国，当然比我们有过之无不及，很像我们后来这个中国人所受的迫害，很多人被杀头，对吧，很多人那是很多烈士，有人像耶稣一样上十字架，我们看到有彼得有保罗，这是我们的这个使徒了。那么也有很多人怎么样，被送到像丹尼一样被送到竞技场与这个狮子与这个熊去搏斗，也有甚至是让他们彼此之间身上都绞肉去屠杀，那么也有被火烧的，那么也有一些人，当然就是说这生命是丧失了，也有一些人什么呢，也是可能财产不足，也有像我们这个劳改农场一样的，有人被从这个有些贵族原先是这个妻妾成群，是有这个奴仆成群的，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把一切财产被剥夺了，而且自己被用链子拴着到农村去种地。当然我说的这个还仅仅只是一些最被迫害的一些灵命的基督徒，还有很多人就是普遍的基督教所受的这种魄力也是一样，崇拜那时候不是在地上，那是名副其实的地下教会啊，那样到以前放骨灰的那个地下才能有机会聚会啊，外头不敢公开的聚会。每一个基督徒在那个世界上都面临着什么被迫害的这样的威胁，可那个时代就是经过了几百年，那么多基督徒，几百万几千万基督徒长期不断的倚靠神，这个走过了那些迫害，才有了我们看到后边的第二次第三次我们就不用讲了，在宗教裁判所有那么多人在宗教裁判里被淹死被烧死，这个被斩首，那么整个顶着压力，有些人不得不跑到其他的地方，像甚至美国也是那个时刻由于迫害而产生的，不得不跑到异乡去，那么怎么样呢，由于神保守他们走过了，而且做到他们灵命，又造成了我们第三次的不幸。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迫害是祝福，并不是因为说迫害在那儿，迫害在哪儿都有，而是什么，而是说我们走过了，神保护这些基督徒走过了这个灵命的道路，从而在灵命上得到了彻底的进化，灵命上得到了彻底的发展。我们刚才讲了一切属世的东西都是障碍，而由于灵火焚烧掉一切属世的东西，神的源泉的丰丰富富的降临到这边。我们前两天看到几个这个有两位姐妹也是很成熟的基督徒了，他们回了中国以后都感到有一些灰色，也感到了一些失望，为什么，以前都是对中国的福音状况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现在就发现说哇怎么回事啊，我们这个好像外头的魄力很大嘛，不是物质主义盛行道德败坏，我们怎么可能传福音呢，但是我们有乐观的理由，乐观不是凭我们和他们比怎么能比呢，世界永远是强大的，对吧，唯一的依靠就是这个圣灵，当真的有人像这些灵火焚烧过透明的这种属灵生命一样，能够完完全全向圣灵敞开的时候，完完全全不用自己属人的东西来障碍圣灵作用的时候，怎么样呢，圣灵的能就降临过了。我们讲了圣灵是无限的，那是最大的力量源泉，只要我们依靠它，它就会给我们无限的力量。然后我们回来看这个雅典，雅典是什么，我们的雅典是什么，我们的雅典就是我们现在的怎么说呀，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说这么讲吧。我碰到了一位弟兄，他跟我讲，他说他发现在这个据他看到一个统计材料说，现在在海外读神学博士的就有中国人啊，在海外就有将近1000人。那如果我们看这些1000人在哪儿呢，我如果在教会场所的时候，你见到那个教会里有神学博士吗，那他没有，这只是一个代表现象，当然不说没，绝对没有啊，那很少，几乎凤毛麟角而已。那么同样也是一样，在海外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人对基督教感兴趣，很多知识分子，非常非常多的知识分子宗教感兴趣，特别是在90年代这两次这个宗教热和这个基督教热之后，但是他 们感兴趣的是什么？他们不是在教会里感兴趣，他们是什么？他们只是在理性上感兴趣，他们只是什么？只是在神学上感兴趣，他们只是在知识上想知道基督教是什么，但是不想在生命上知道基督教是什么。所以大师说，这我说雅典呢、他们是雅典，他们在理性上确实在面前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完全没有生命，不能说完全没有，至少是大多数人跟生命没有关系。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神为什么要安排他们，神为什么不把他们放在这个教会里，直接放在教会里就好了，为什么要让他们在外头形成他们这么一个对基督教有兴趣学基督教神学知识的这么一批人？我想这跟我们目前的教会的状况有关系。我们怎么说呀，我几年前也在这边碰了一个美国出生的中国牧师，我们也是谈这个中国神学的状况。我们俩当时都是一个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中国其实没有什么神学可言。我们说的意思是说，没有中国神学，不是中国没有神学，是没有中国的神学，没有中国自己独特的神学，没有那个建立在中国独特灵命之上的神学，没有。那么当然有一部分人来学，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李晓峰的书，据说在中国曾经热过一阵。我看了以后，我说刘峰弟兄本人是有信仰，信仰好多，但是他的神学并没有建立在我们独特的灵命之上，这很有意思，他没有建立在灵命之上。他本人那些书，我自己在这个神学院看，这个怎么说，他的书对我来说没有，理论上没有任何新鲜的地方，没有新鲜的思路。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到神学院的话，美国人所使用的教科书大概都把他的理论说到了。但是神仍然用了他们，神仍然允许他们。原因什么？原因是我们现在教会的状况，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教会我们中国教会相对对理论比较轻视，相对认为理论不那么重要。那么同时呢，更多的强调了什么呢？强调了理论仅仅为实践服务，直接的实践服务。从而怎么样呢？从而我们这个教会目前的结构相对的障碍了一些人的这个神学家也好，我们中国神学家自己的这个理性思维。那么神让他们在外头形成也是个道理。神说好，因为你们现在的教会它不能承受这样的理论探讨，怎么样？我现在教会之外做准备，我现在就让这么多知识分子出来对他有兴趣，但是从而现在还没有直接接受我们的信仰和生命，就让他们发展，就让他去接受。所以文化基督徒这个群体也是神允许的，也是神的准备。那么对我来说，这就回到我们最初的结构了，对吧？我们每一次的发展，我们看到世界浪潮每次发展都是圣灵对当时一个文明也好，一种这个一种文化也好，一种民族精神也好的 pick up， 对吧？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原因是这样，原因是说，是回到我们这个基本真理，道成肉身，我们的灵不是一个空灵的灵，我们的灵每次真正在这个世界中这个作用的时候，肯定会是有实在的肉身、实在的生命。那么对我们来说，常常我们就说文明形式也好，那就是我们实在的肉身。那么这边也是一样。那么当灵在空灵的运行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些东西，居然尽管圣灵肯定是强有力的，尽管圣灵可能是在塑造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这些东西都不能保留下来，都不能传播出来。为什么？或者说传播力很小，原因就是没有一个理性的框架，不能明确地告诉人家说圣灵做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需要这个，那么需要有一批人，或者说有一种理性的状态，能够把这个圣灵的作用固定下来，明确的，不仅是在我们中国传播，而且能够与普世的教会有交通，通过这种理性的形式。那么可以这么讲吗？有一天，当我们说的我们中国的耶路撒冷和中国的这个雅典能够真的互相融合，能够真的像我们刚才说的有这个 pick up 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中国就会真的成为教会的中心？不是我们中国的中心，中国作为普世教会的中心。那么现在涉及的就是我们海外教会，特别是海外的这些知识分子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注意了没有，从70年代以来到这边来的中国人最大部分人什么人？知识分子，对吧？甚至知识分子，神拣选这些知识分子首先来海外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说只有这两个融合了，对吧？耶路撒冷和雅典融合了，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形成我们真的深化的这个 独特的这么一个灵命中心。那么我们海外和这两部分人有什么区别呢？也很有意思，我们海外的这些知识分子基督徒，那么和耶路撒冷这部分人，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灵命上我们肯定不看，他们已经受了灵火的焚烧，他们已经在直接的迫害之下在生长，但是什么，我们有在这边比较完备的神学知识的训练。我说的不仅是像我们这样的神职人员和神学生啊，每一个人在这边的教会，由于教会的相对稳定，由于自由信仰的这种环境，由于教会在这边长期传统的教育，我们多数人都有比较完备的这个教会的知识，教会的或实践理性知识。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知识通过我们的方式，不管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我们的计划，比如我们有建神学院，我们有去在那边办杂志，我们有培训中心或这个巡回布道这样一些责任，对每一个人来说，每一个人如果当你们与那边的基督徒有交往的时候，能把教会比较完备的基本真理告诉他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对这个目前已经形成了灵命中心的，只是仅仅在灵命中心上，而不是整体的这个基督教文化的中心，这部分人我们就怎么样做了巨大的帮助，对他们连接。那么对这个我们说是属于文化基督徒这一部分雅典，住在雅典里的文化基督徒，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大概说道理，你不用跟他们讲了，他们已经自己去研究了神学。我现在在传福音经常碰到人，你跟他讲，你跟他讲，他就说了，说我知道，你们这书我都读过，圣经我都读过，你说的东西我都知道。我们我想两个星期以前魏定生到我们教会，我们两个人在做一个对话。那么很有意思在哪儿，他去我们教会不是谈这个政治问题，不是谈中国的一般的前途问题，他到我们教会是谈什么，是谈宗教信仰问题。那么他也是跟我讲说，我比你们研究是这个宗教还早呢，我比你们还先读的圣经呢，你们不用跟我谈这些事情，对吧？我想这代表了这个知识分子的一般态度，确实他们研究，确实他们也懂，我们现在对他们传的不是神学的知识，神学知识他们有办法去获得，我们传的什么他没有的什么，他没有灵命，他们有一切知识，但是就是没有灵命。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一方面，在这边就是在教会里获得了真正的灵命，所以我们向他们传的时候，最终的就是要传我们的生命，我们不需要跟他们讲知识，我们只要活在那儿，用敬虔的对神的属神的生命活在那里，对他们就是福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向这边传知识，对吧？那么向这边传这个生命，所以他们把他们两面空缺的东西，那么他们之间怎么样，就彼此没有接纳的障碍了，就有彼此联合的可能。但我不是说主要靠我们传，他们自己在里头肯定会有融合，神有这个计划的话，就不会仅拣选我们这一帮人。但是海外的教会如果有这个自觉的话，如果能够自觉到神的这种计划的话，我们更多的在这个方向努力，就会在这方面成为两方面的粘合剂，就会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和中国的雅典之间的粘合剂。我想这是神的计划，是神为什么从70年代带来的主要是知识分子，我想这是神整个计划的一方面。当然我们说我们一个人能影响什么，对吧？我刚才讲了，我们有这边的教会有这样这样的计划，没关系，每一个人都是神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的去影响你所能影响的人，那么神就用着不同的人，最后组成了整个的这么一个整体，这么一个整个的 picture， 那么实现来在他实现，在他教会里实现他自己的这个意向。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了，大概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体，可以说今天是重复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整体的这个地方。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是怎么说？一方面是圣灵，不管是在任何一个，所以从耶稣进到这个世界来以后，圣灵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是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另一方面什么呢？教会的身体，由于耶稣本人把他身体留在这个世界，身体在增长，每一次灵命的增长都是跟身体的增长有关，因为灵命不会增长，灵命作为无限的神本人永远是同一的。那么我们今天恰好中国人被神拣选了，作为了这个什么这一次增长中的一个中心，那么是给我们极大的使命。对于我们对海外的教会，海外的知识分子怎么样呢？我们能在这个大的使命中有一份，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对我们有安排，神怎么样安排了我们的生活，神怎么样为我们先做了装备，在这边的救恩，在这边先把我们领到海外，带到这么一个有自由信仰，从而有教会向我们传福音的机会的地方。我想这是我们在这边所要看到，所要用我们的生命所执行的这么一个使命。 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今天大家都是比较累，人比较少。父爱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丰丰富富的赐予，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中国，在这一次教会发展中，发展浪潮中做这个普世教会的中心。我们真在这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对你的使命有生命的负担，我们就请你丰丰富富的把你自己的使命，把你自己的启示放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尽我们自己的责，都能尽我们自己所应行的那一份，从而使你的计划在中国彰显出整个的荣耀。蔡天父，我们就把我们整个中国，整个的中国教会，把我们每一位在这儿的弟兄姐妹都放你手中，祷告不废，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只有最小的课了，回家很多人到这里。对，我还。